我忘记是谁在上面演讲，然后
嗯
主持人就突然间就说冲，然后就开始往群贤楼那一个门，不是，其实那边有警卫，应该是立法院的警察在
哼，
守。
是，
但是呢，很好笑，因为其实他那个门它是两片铁门，
对对对。
然后冲的时候呢，反正我们就一二三冲，一二三冲，然后那个其中一个门就是被
就
打
人
开，
推人，一直推进去。
对，然后开了，有人就直接冲进去，然后立法院的警察他们有挡。但
嗯哼，嗯哼，
是呢，算是刑事的挡，
对，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
挡
就
不
是
住。
这个一是挡不住，
哦，
他们
对
也认同我们的诉求。
，OK，
但是因为你说公务人员其实他是要行政总理，
对
所以
对
他
对，
不能，
不挡，
对吧？所以他不能去
我
表达
们
他的立场或什么。
对对对。
但是我就说他们很好笑，他们
他
就
们这有
一
点，
边这样挡，然后来来来，真的
所
到
以，
这个地步。
欢迎回到天下第一台，我是布谷鸟。天下第一台是个历史、时事、政治型的 Pocket 节目，为您带来各种世界上的第一，特别是台湾的第一。那今天呢？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要来纪念一场影响台湾这十年非常非常重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318太阳花运动。而这场运动是哪个年代呢？它是在2014年，对，2014年距今刚好是十年，也就是我们即将迎来318太阳花运动10周年的日子。依照我们录影的顺序，我是先访问了两个人，好，其中一个是王忠敏，他当时的工作呢，就是长期的这个社运的工作者，所以他当时是负责支援这个青岛东路的外场的主持。然后还有呢，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汉苗青的代表，为了抗议苗栗县政府的大埔事件，所以诞生的这个汉苗青这个组织。好，其中的头王耶稣，对，他当时呢是负责支援这个济南路群贤楼门口的物资的管理。对，所以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内容呢，都比较是异常的外围。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访问当时第一时间冲进异常的代表，但是又跟那个平常你在媒体上面看到的学运代表这个学生领袖不一样，他们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然后让我们欢迎 Iris 跟 Mark。Hello，
Hello，Hello，
不好意思，这一集远端收音有问题，有些小地方会没收到音，但应该不影响理解内容。也欢迎到 YouTube 收看有字幕的版本哟，下次会再多注意远端收音的，感谢各位听众的谅解。
对对对，他们人现在在美国，所以我们用那个远端录影的方式，然后顺便介绍一下，这 Iris 是我学姐，然后也是我当时就是知道318运动，然后需要资源、需要物资，然后需要在旁边静坐去声援他们的这个召唤我的人，就是我的学姐 Iris。对，所以先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大家好，我是 Iris。就像布谷鸟说的，我是他的大学学姐。我之前是中央英文系毕业的，然后后来认识我旁边一起陪我跑公民1985，但同样也是中央的中央学长。认识之后，然后后来我们工作关系，然后搬到美国。对，我们现在人住在美国。
嗨啊，我是 Mark，那我是大 Iris 3届的他的学长，但其实我们认识是在就出社会工作之后，然后跟他交往3年之后，就是发生318学运，那我们被工作转调关系，一开始先在 LA，然后现在在宾州。
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在318太阳花运动之前，你们分别是在工作吗？还是在哪个就是公民组织？
其实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工作，然后我也从没有想过说我有一天会参加社运，然后还会有机会就是接触到318的这个学运。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转换还蛮神奇的。但是可能是因为我的个性，因为我是天秤座，那天秤座其实很讲公平正义，所以当时是看新闻发现，有一个团体他们出来发声，替那个洪仲丘打抱不平，那所以他们到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就觉得热血青年一定要过去帮他们，就是支持一下。而且我家里有一个弟弟，也是即将要去当兵的人，
糟
万
糕！
一如果他也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怎么办？我不站出来，谁会替我们发声？所以那时候我只是参加了这个活动，然后现场有被感动到，因为这么多人都出来就是挺身这样，然
对。
后所以 那时候活动结束之后，他们有网络上面就是号召，希望多一点志工可以帮忙，所以我那时候就报名参加，然后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了社运圈，这样。
嗯，我这边补充一下，当时是，其实在，2013年，也就是碳化运动的前一年，有两个很重要的社会运动事件，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大埔事件，当时在7月份的时候发生了这个苗栗县政府强拆这个彰药房的事件，所以当时又引起了一大波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所以我们上次访问到就是当时旱苗青的代表，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甚至引起的关注更广泛的是这个当时的洪仲丘，他是一个差2天就要退伍的志愿役的士兵，对，但是却因为当时在这个军营中被操死的事件，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在 PTT 有人开始号召，接着这群人就出来组成了公民1985行动联盟，然后开始举办了一系列的为这个洪仲丘争取权益的行动，对，然后包含了当时应该是在凯道有25万人。的一个就是万人送中秋的活动，也是非常的壮大，所以 Iris 就是那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公民1985行动联盟。那马克嘞？
我其实严格来说不算是1985的成员，那 我主要是护花使者，因为他参加，所以他基本上，因为那时候我也有在工作，所以他如果比如说他的开会啊什么是在平日的话，那我就是会去，就是去接他。那周末的话，我就是也是会跟他一起去跑。所以其实从万人上凯道送中秋的那一场，其实我们有去嘛。那他后来参加1985之后，其实他们陆续都还有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2场的活动，一场叫做公民翻转教室，它其实诉求是真的居住正义，然后还有一场其实也是在群贤楼外面，然后那时候是有就是当志工，然后就是上台演个小剧场这样子。
有加入纠察，
哦，对，就是
跟灵魂，
对啊，318活动的时候在那
对，
个纠察组。
对。
所以你们两个算是在318运动之前，Iris 就已经是公民1985的成员了，然后 Mark 就只是护花使者这样。对，那因为你们是第一时间就冲进去异常的，对不对？对，所以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就是冲进异常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因为也10年了嘛，所
对。
以记忆也没有这么清楚了。但我如果没有说得很正确的话，有网友不要太苛刻哈。那我只印象当时就是说，公民1985当时有说，今天晚上这边有办一个活动，在群贤楼前面那个
哦，
那
群
边。
贤楼那边，哦，那是
对，
那个济南路，应
对，
该
济
是。
南路，对，然后他们就办一个活动在那里，那是晚上的时候，对，然后据说好像
要冲。
要冲立法院，但是都听说，对，那我们就想说好，我们去现场看看，对，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然后我们就也顺便听一下，但是好像那个活动当然也是要有一点目的性。但是其实有点算是一个幌子，因为你才能够正当性的在那边一整个晚上嘛。
我
对，
记得那个活
但是
动
你
其实也就是要反那个服务贸易协议嘛，对，
对，
就
反
然后
服
反，
贸黑箱，我记得
对
那
对
个
对，反
数
服贸黑箱，因为当时就是那个张庆忠用了5秒钟去通过这个服务贸易协议，所以当时这一场活动就是为了抗议那个事件。
但是为了要铺后面要闯立法
算
嘛。
铺陈就
对，
对
算
了，
铺陈，
所以
因为
那个
你
活动其实是一个幌子，就是其实已经计划好要冲立法院了。
应该说，其实从立法院它需要，因为其实从来没有人做过，
对对
所以
对，
呢，这个事情它算是一个公民不服从的行动。
是没
然
错。
后你需要有人气，就是要有人去响应，不然的话，就是只是少数几个社运团体的人进去的话，其实可能会比较难取得社会的共鸣。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计划还蛮好，就是说他先办一个这样子的晚会，然后是抗议，就是服贸黑箱。
是
那
是
其
是，
实就话多，对于这个议题有关注的人，其实会一起。那到当时在冲的时候，其实台上的主持人就是有一起，就是说，要冲了，所以大家就会。其实会有先锋部队冲进去，然后所以大家都会就是跟着进去，所以其实那个场面是算混乱，可是又有规划，又有组织，我觉得蛮
所以当时是
独
主
特
持人
的。
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说冲。 这样吗？
就是我忘记是谁在上面演讲，然后主
嗯哼。
持人就突然间就说“冲”，然后就开始往群贤楼那一个门，就是其实那边有警卫，应该是立法院的警察在
是
守。
是
但
是，
是呢，很好笑，因为其实他那个门它是两片铁门，
对对对，
然后冲的时候呢，反正我们就一二三冲，一二三冲，然后那个其中一个门就是被
就
打
人
开，
推人一直推进去，
对，然后
嗯哼，
开了，有人就直接冲进去，然后立法院的警察。就是他们有挡，但
嗯哼，
是呢，算是形式的挡。
对，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
挡
就
不
是
住，
这个一是挡不住，他们也
哦哦。
认同我们的诉求，
OK，
觉得啊，政府这样子搞黑箱啊，真的很不好啊。那如果
嗯，
服贸真的过的话，其实搞不好警察的工作也会受到
嗯哼，
影响。但是因为你说公务人员其实他是要行政总理，
对
所以
对
他
对，
不能。
不挡，
对啊，所以他不能去
我
表达他的
对
立场或什么，
对
但
对，
是我就说他们很好笑，他们
他
就
们就有
一
点
边这样打，然后来来来，
闯进去之
好可爱。
后，他们才一票警察。比较晚一点出来追，对，因为你后来我印象中也没有人有被打伤啊或什么的啊，照道理这种应该有点算是要变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大家都还可以很顺利，然后都毫发无伤。
而且补充一下，在冲之前呢、啊，其实有个小插曲。就是那个晚上的活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我陪 Aris 一起去嘛，然后呢我就发现说，哎，他突然就是被他的成员们啊，然后就是说，哎，来来来来来，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那个舞台前面，然后在听，然后后来就是很神秘的跑到后面去，然后围了一个圆圈圈，然后就想说你们要干嘛？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在冲进去之前是不会有人，没有人知道要干嘛。然后他们就围之后就说："哦，等一下台上的主持人会说要冲，所以我们就要冲啊。”然后我后来回想起来，在那个圆圈圈坐在中间的好像是李非凡，但我不知道说有多少人在318运动之前是认识李非凡，只是后来回想起来，哦，对，是有他。那后来冲进去的时候，其实很有趣，因为我没有人进去过立法院，所以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但是呢。你就发现说冲进去之后，大家就开始乱窜乱窜，然后那个
异常，
异常，那反正就突然我们到时候其实异常门已经开了，
啊，
对，所以其实有我们一起冲进去之后，有人应该算是熟门熟路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反正就是有带到异常去，那带到异常之后呢，然后就反正我们就是看有哪边有通那个路，然后就哪边冲，因为其实现场还算蛮混乱，
然后
因为
反正
也
就
是。
是大家就开始贴了很多什么东西啊、布条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拍照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号召其他人去搬椅子，有门口的地方全部都把它堵住，就是不要让警察进来，因为目的就是要霸占住。那如果你让警察进来的话，警察就会把我们大家驱赶走，所以当时大家就开始就是分工。
我记得你这样子一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进去的时候。它其实异常的，就是你要进去那个立委们开会的地方，两边侧边都有门，所以我们其实是从中间的门，是从侧边的门进去的。然后那时候侧边的门要进去之前，我就发现说，靠近青岛东那边的玻璃，就窗户玻璃是破的，就是好像感觉是有其他人是从青岛东那边进来。然后，为什么从那边破窗而入？其实这边也还蛮好走的，这样。对，然后
走
因为
门就
进
好，
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公民团体，因为我其实不认识其他公民团体的人，那我只认识就是 Iris 跟就是1985的比较常看到的人，然后之后就在那个立法院的主席台，然后就是1985的就在主席台的左边那边，然后大家就开始就聚集起来，就是冲进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一起，是有点
是
算
非常混
不
乱的，
对，很混乱，然后进到里面之后呢，在。我不知道，我觉得有人很厉害，就是里面其实是暗的，然后有人就可以找到把它打开来，因为有好几个门，可能外面警察会进来这样子，立法院警察或者外面警察，对，所以其实他们就开始哦，就是拿椅子，然后去把那些门就是堵住，就大概那一晚情况是这样子。
你们进去的那个门是上面有那个立法院的牌子的那个门吗？
最一开始的时候有，
对，我们
对，
是，反正我们就是从侧边的那个铁门冲进去之后，然后是从异常的正门进去。
了解了解，
对，因为有些到中庭那边，因为那边比较宽广。
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新科立委报道那一天，然后是红，
走红毯那个，
对对对，他其实那个就是中庭。
你们应该就可能是从群贤楼那边侧门，然后冲进去之后绕到中庭，然后再
因为
从那个
大
红
敞
毯
口
的，
就跟着走，对，
了解了解。然后一进去就开始，你们刚刚说搬椅子嘛，就建那个防御工事。对，当时就是怕警察再冲进来，对
怕被驱赶啊，驱离，
不对？
而且其实你进去的时候，你也不确定说到底会在里面多久。对，我不
应
晓
该
得
是
知道。
说，我不知道，我觉得我有点不太确定，是不是整个1985都是偏比较外围，但我自己个人是我不太清楚接下来的
计
状况，
划，
对，计划会是怎样。然后再来就是还有这个有点算是我怕回家会被我爸妈骂，然
对，
后又闹得更大上新闻，或者是真的被警察抓起来，所以冲进去没多久，我后来跟他讲说，我们还是小心行事好了。虽然是那个什么1985，可是万一如果事情越来越大条的话，然后怎么样的话，好像还是不太好。所以我就跟就是我们团体的其他人讲说，我们两个还是先回家，然后明天我们再过来支援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就是把
我
自己
进
先
去了，
溜了，
然后又出来，然后又进去了。
好像有点当就是自己后花园，就是可以随意这样进去。
所以你们当天晚上是有先离开的吗？
就回家，对，
我们
回
是
家。
负责进，就是帮忙 进
第一
攻，
波，
对，我们超
对。然后呢，就看起来好像防御工事都做得差不多之后，
大家
然
都
后我们就先
好，
撤。
这时候我们就撤了，这样。
你们有遇到攻坚吗？不是说当天晚上警察有四波攻坚，好像是。
青岛东那一边，所以
对，好像会比较
记得
严
那
重。
边好像有其他的团体在
啊哈，
那边，然后就是从那边攻，所
嗯。
以我觉得当晚的计划应该是他们是有两波的攻势要去进攻立法院，
你说这个公民团体
不
跟
是
学
学
生
生，
还是警
其实
察？
都是应该说，我觉得当晚的活动，据我所知都是很多的公民团体，然后一起就是去讨论啊，组织这样子的活动。那其实后来会变成是所谓的学运，我觉得其实有点不太客观了。
所以我都讲318太阳花运动。
对对对。
对对对，学运，因为黑岛青他们算是就是确实都是学生了，就包含林非凡啊、陈伟霆他们，对，所以确实是有一个骨干，就可能就是林非凡组织这个要冲进去的这件事情，对啊对啊，但是也确实，其实学生团体只是一部分，因为有非常多的公民团体，包含就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包含就是其他团体，当时是有一起冲进去的，而且没有这些 NGO。那些没有这些公民团体，其实当时是很难守下来的。
对，
对，然
那
后
我
也是
记，
就是有这些公民团体在，算是第一时间就开始组织各种平常在街头上会看到的这个抗争的事情，比如说就赶快包围立法院等等的行动。对，其实NGO 也出了非常多力气，这
我觉得需要大家的同心协力啦。
样。所以那第二天你们是怎么进去的？因为当时已经有点戒备森
天
严了吧？因为
晚
都
上。
怕警察会进去。
后来我就隔天一早，我就又赶过去。然后前面的几天，我就算是负责守异常的侧门。那我说的侧门是那个异常，它里面开会的那个地方，它如果走出来，外围是有走廊，然后走廊还会再有一层的门才走到外面嘛。
对，
那
对
我是
对对。
守外面的那一个侧门。
OK，
对，然后那时候前面几天就会比较紧张一点嘛，因为有点算是我们跟警察之间在彼此试探，就是到底我们也怕警察会不会就是又在攻坚，然后警察也一直担心我们是不是会再做得更过分或什么的，所以我们有点算是每个门都有公民团体的人在守，然后同时也会有警察在守。然后变成就是警察跟公民团体的人都一直在轮班。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有一天我站在那边守的时候，然后旁边就跟站在我旁边的警察就在聊，然后他就说：“哎，他们也很无奈，他们就是 也不能真的对我们怎么样。跟我讲的那位警察啦，因为他说他的小孩就在里面。
哦，是啊，
对，
了
所
解。
以对他是说，其实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然后他们也都很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真的让福茂就这样过的话，他们的饭碗也会不保，所以他们也不希望过，只是这是他们的职责，所以他们还是必须做。那现在就是等能不能谈判出来，然后所以就有点算是一个可以说拉锯战嘛，就有点变成就是
来持久战
持
了，
久战，对，
在争取这个谈判筹码，因为你占领越久，这个对政府的
对，对，
威胁就越大嘛，对不对？
没
但是，
错。
随之而来的 loading 就是每个公民团体要尽可能的保持这个占领异常的状况，然后同
对，
时警察也为了就是维持该有的秩序，对，所以也会
没
有
错，
大量的就是警力负担，
当
就
然会，
是要守住每一个出口这样，所以
对啊，
那个
所
状
以我
况会
们蛮，
是你们是在这个走廊里面那一侧，然后他们是在走廊外面那一侧，是吗？警察。
我刚好是站在走廊外侧，
对
就
对
是
对。
在门口外了，
哦，你在门口外了。
在门口外，其实我可以进去，只
啊哈
是因为你有警察的地方，就也要有我们的人的地方。哦，我选择站外面，是因为我还是会晚上回家，
啊
那因为
哈哈，
要轮，然
是是是。
后我体力也没办法，就是撑晚上的，所以我都是守白天这样。然后因为
啊。
刚好3·18发生的那一阵子，我的工作刚好离职，所以我当时还没有开始进入要找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发生3·18，然后想说哦太好了，那因为反正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做到还蛮累的，我也是本来就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就想说好吧，当时的红中秋我都已经这么热血的，就是挺身而出，那现在3·18也必须一起，就是要同心协力去做，就是对台湾有意义的事情，对，因为。说不定以后也会影响到我自己，所
是
以
是是。
我就一直的同样的理念，然后就是继续去做，然后所以那一阵子我其实是没有在上班，就变成就是很全心投入这个。然后我觉得还不错，是当时我爸妈其实还蛮挺我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很担心他们会骂我，就是你不怕就是改天就是你的人生被记上污点啊，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子，然后还被就是禁足不准出门这样子，对，这样他们还蛮支持我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觉得也蛮感动，就是那一阵子，因为福茂影响太多不同职业的人了。对，因为我有说，就是我是每天这样子往返家里跟立法院这样在跑，所以为了要第一时间赶快赶到那边去跟下一个人就是轮班，所以我就会都搭那个计程车比较快，因为反正也都出社会有工作了，所以搭计程车这样。但是都会遇到很好建设司机，他说啊，你要去立法院的哦，你是要从立法院就是回家的哦，真的太辛苦你们，没有你们的话真的是不行，免费不用算你钱。
哦，那
然
么
后我就
好，
觉得，就是他们也是在用他们的方式在默默支持着我们这样。
那马克呢？马克当时是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时哦，那个你刚刚说是哦，纠察，
嗯。
对，就是当时我陪他冲进去之后，然后后来他就是他的任务就是在守侧门的地方嘛。那我那时候就是在纠察的部分。对，那其实所谓的纠察就是说，因为我不确定以前的过往的社会运动有没有这样子的组织编列。那在那一场运动的时候，其实有比如像物资，那物资的话，其实透过 PTT 有很快的去号召很多的物资进驻。所以其实像物资也我有在那边帮忙。那主要的话是还有，因为到后来就是除了一场内的占领之外，其实一场外还是有很多的，就是有很多团体。然后或者很多学生，比如学生会，或者是很多学校，其实都陆陆续续有在那边，就是有搭帐篷，要声援这场运动。
是。
所以就其实每天参与的人很多。然后因为其实当时也有办很多的那种比较像是政治沙龙，就是说可能会圈一圈，然后就是会有主讲者，然后带领就是
一些讨论，
然后大家一
公
起
民
讨
论
论，
坛。
对，公民论坛那。就是像这样子的活动会很多，那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办在主舞台上面会有比较大的讲者什么，那会有很多参与的人，所以其实要有就是要布线啊，就是要 比如说
你
那时候
说一
像
些
是
动线，
就是
还有
动线啊，然后
或
的
者是急救通
对，
道
或者是急
啊，
救通道这一些
嗯，
高速
对，
通
因为我
道。
看就是就我访问的人，再加上我看到一些资料，其实当初的就是万人送中秋，算是台湾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你举办一个集会游行，同时有这个急救通道的存在，然后也就是说，这个急救通道好像是公民1985算是不管说是发明还是就是号召有这样的行动，所以因为1985当时好像是有负责到这个纠察这一块，对，就像那个 Iris 守门口应该也算纠察的一部分吗？
我不
你是
确
不是
定那
要审核这个人能不能过来，能不能进来，会吗？
也有点算，因为也要确定都是自己公
会有。
民团体的
你
人，
知道当时所有的电视台，就是所有媒体记者，全部都
都
在
想
关
挤
注
进
这个，
去啊。
对，他们都想进去，所以其实会有很多写真等，然后可能因为电视报道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跑去立法院，然后可能也会觉得说啊，就是可能也很热血吧，然后也想要进去立场里面，对，可是就对他们来说，其实你如果不是这一些公民团体的人的话，其实就真的你也不知道他进来会干嘛，对。就是会有各个门，其实他们要有比较认识的人，然后守在那边。
因为
OK，
我们后来有工作牌嘛，所以我们其实也会认工作牌，因为
啊哈，
公民团体这么多，没有办法每个人都认识到。
所以你就审核有没有工作牌的人。
对，算是。然后因为这样警察也比较好辨识，因为他都觉得啊，你们都已经霸占了，那至少只能确保是公民团体的人的
对。
自由进出。那你没有带工作牌的人，你没事，你进去做什么？
OK，对啊，就是确实也要有一定的秩序啦。对，那 Mark 那个时候就是在外围的纠察组负责这些像是急救通道啊或物资通道这些的秩序维持嘛。
对，那我刚突然想到，你说，像急救通道、医护通道这个部分，好像是当时1985从那个中秋的那个活
经
动
验带
开
过
始有。
来的，嗯哼。
我在想，可能也跟当时1985的核心成员有一个是医生，其实也可能也有关。
嗯
对，所以就是有他们蛮重视这个部分的。因为其实你参加活动的人多，而且像这种比较是属于抗议的场合，可能难免
嗯嗯，对，嗯。
会有一些很冲突啦，或者推诿及啦。然后像当时万人送中秋那个活动，它其实比较是在夏天，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水啊等等的情况。都觉得，其实这样子的编制，我觉得还不错，对，也蛮重要的。
对，我就我所知，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冲突啦，就是到底要不要这个拉这个急救通道这条线？对，因为很多人
但
会
其实
认为
坚
他
持，
就是大家应该会有个共识，如果真的有人需要急救的话，那应该大家会迅速的让出来。对，
对，
不过呢，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到中后段的时候，其实参加的人很多，那尤其是每天在下班之后，我觉得很多的上班其实也对于这个议题非常的关心，那也都会去法院的周边，然后去声援。那当时其实也很多的公民团体。就是大大小小团体，其实在周围都有摆摊位，那可能有宣传一些理念等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参与的人真的很多，而且从来没有，我觉得至少在我成长的经历里面，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大型的社会运动，而且是这么多公民的参与，然后维持的时间又很长，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这样子的医护通道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它。
对，因为确实我，因为我几乎每个下班都会过去静坐这样，对，就是协助大家保护立法院。那确实会感觉到说，比如说，因为通常会有个舞台，然后舞台会有活动，但其实你那时候光要走进那个舞台都有点困难。确实是大家是蛮挤的，真的是蛮多人一起参与这个活动。对，然后所以在人那么多的时候，确实这个医疗通道我相信有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这个医疗通道当时也算是附带着这个物资运送的
对，
功能，
一个重要枢纽。
只是会有，那当时会有一些声音啊，就好像有些人就是跟里面的人可能比较熟，就拿到工作证就可以走那个就是救护通道进立法院之类的，所以让那些其实没办法进走这个医疗通道的人有点不爽这样。
对啦，但是因为比如说像物资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我当时印象蛮深的是他在青岛东，我记得有一个便利商店，他当时在便利商店前面的骑楼，其实它就是变成一个
物
临
资
时
站，
的物资站，所以其实 社会各界的物资每天其实都很多，然后有时
嗯哼。
候会有是货车整个卡车进来，然后卸物资，所以其实这么庞大的物资，因为在立法院里面的人，其实他们是一整天都在里面，虽然说有轮班，是其实那个时间很长，然后而且在一开始的里面的条件其实也没那么好，所以其实吃喝拉撒这些其实都需要有物资。对，所以当时物资的量是蛮大的，我觉得是那个社会响应的程度是很大，所以涌入的物资其实也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通道，你说除了医护之外，然后运送物资，我觉得其实也蛮重要。那虽然说有些声音，可是我觉得如果以整个大方向来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虽然你说少部分可能跟里面的公民团体的人比较熟，然后所以他拿到工作证，然后进去，但我觉得也是少数而已啊。那你如果为了这个少数，然后就不要有这样的一个通道，然后别人说，哦，那物资来了，那你要运进去，然后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通道啊，那你要怎么运？那用接龙的方式吗？还是什么？那如果这里面有人中暑啦，或者是说，可能需要紧急的医疗的话，那其实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你很容易就是，比如说有人发现很紧急的情况，那你要赶快把他送出来，那可能就等于其实所有资讯都是很不透明的，因为大家。就是说，你都可以，就是透过简讯或透过什么什么，然后直接马上联络。那前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也不清楚。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通道的时候，是不是就发挥它的作用？你就不用说要把人，就是里面有人出事啊或什么的。然后其实，在那种情况下，可能它就会传成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其实搞不好是个乌龙。
但确实是因为前面几天还不稳定的时候，大家还不敢真的，尤其是坚持不回家，因为他就是要霸占着，因为没有达到诉求不离开嘛。那你好不容易闯进去了，你怎么可能就这么的轻易的就？又离开，所以前面几天是很多人是不像我们，就还很闹的就回家，他们是真的坚守在里面，但是里面手机会没电，然后网络讯号可能又不够好什么的，但
所以一开始没开空调，
对啊，一开始是非常闷的，甚至就是没得
最后
上
也是
厕
吃
所，
光
因为
了电，
当时还在攻坚的状况。
对，所以后来真的是需要靠这些物资，所以我觉得前面几天确实很。物资很重要，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我相信太多人很担心，就是服贸过的话，他们都会受影响，所以能有这么一群人攻进去，大家怎么样，一定都要就是支持他们，能够撑到这个议题可以有一个结果。所以好不容易闯进去，而且是这是台湾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多重大的事情。对，所以能够进去，大家想办法，就是哦，里面缺什么，就第一天就很混乱，就是会一直不断，因为那时候在门口，我们就是会一直报说，哦，里面还需要多少水，里面还需要什么充电线，还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会一直不断的说我们还需要什么。然后这时候也会有人就是负责 PTT 的一部分，就会一直说哦。一场里面还需要这个，还需要那个，然后是多少分量什么的，因为这样才有办法支撑大家继续守在里面，直到可以把这个议题给正视，这样。
对啊，我那时候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 Iris 那个时候有 po 文，然后说里面缺物资啊，请大家来声援等等。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已经开始有人响应了，然后我就想要问 Iris 说，所以到底缺什么物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私讯你，你都完全没回我，然后我就想说，
真的太忙了，
对，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混乱的状态，这样，对。然后刚 Mark 讲到那个。医疗通道其实也担负着这个资讯的流通，对，其实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过的，因为确实当初在异常，其实很多人手机也都没电了，其实是很难异常内跟异常外同步资讯的状况，对，所以可能也真的会需要这样一个通道来维持这个异常内外的资讯的这个同步跟流通。
但我觉得纠察他们也蛮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不是只是坚守着那个医护通道，还有同时其实是在确认现场的秩序，因为他们比较是算是顾外围。然后因为当时好像很有名的白狼
对，白狼有来，
会一直闹事，所以他还有跟纠察组的组长灵魂，反正灵魂就会开始这边传简讯，然后打电话给他们说：“哦，白狼又来闹事了。”然后就会叫纠察组的人都帮忙去支援， 然后就要确认，就是不要有人来闹事这样子。所以纠察组的任务不是只是说哦，我要顾好我们的医护通道这样子而已，他们的任务是还有其他的。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静坐的时候，其实就有发生有一群类似飙车族的人到这个立法院的周围，然后去对这个静坐的人呛虾。对，然后那时候我的同事，然后就是觉得他比我高壮一点，他就是挡在前面，就是不让那些飙车族进来。对，所以确实会有需要这样的那个秩序的
是
维
的，
护者。
当初除了像我们纠察组的成员，除了比如说1985之外，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像还有是叫 ENT
对，应
吗？
该是 ENT。
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
这就是 ENT 的缩写。然后我刚好查一下，他们其实很多是特种部队出身的，所以他们很壮。对，甚至其实从外观看起来，你会以为他们是很厉害的混混，因为他们有刺青，然后又非常壮硕。对，然后而且就是看起来可以很快的把人撂倒，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特种部队出身的。对，其实他们平常是很爱猫猫狗狗那一些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318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很常下雨，然后他们当初在一个棚子里面，反正有一些互动交流啦，近距离的交流，就觉得他们人都蛮好的。
想到一个点，为什么还会需要一个医护通道？因为后来医场内有一区是专门给医生他们坐的地方，因为就是在里面待久了，怕会出一些问题。而且确实那时候就是不是说很热嘛，所以也有人就是好像都是类似中暑还是不舒服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所以三不五时会有医生在现场，就是去帮他们就是看一下这样子。所以医护通道确实是蛮有必要性一方，否则就是你没有一个通道，大家又很混乱，然后当时大家又全部都席地而坐，那一有什么状况的话，如果坐得满满的，怎么让出那个通道？是谁要让？那个通道是从哪边开？所以如果一开始就列好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有这个大问题，现场就不会这么混乱。
而且我觉得确实就是因为那个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头是医生嘛，对，所以当时就很快的有医疗团队的进驻，然后后来有这种就是维持秩序的纠察队等等，就确实让这一场运动看起来很有秩序。对，然后我相信这也在媒体前面塑造了蛮正面的形象。对，让大家觉得这不是一场就是暴民乱政而已，他们是一群很守秩序的人，然后在那边做公民不服从的这个运动。
没
然
错。
后，对，那因为这场运动其实中间有一个算是一个高潮，是在3月23号的晚上，就是有一群人冲行政院嘛。然后，因为我上次访问那两个人都有冲进去，一个我觉得算是首谋啊，然后另外一个是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想办法要进去，尽可能的维持秩序的人。那你们那天晚上在做什么？我相信你们就是没有冲
也
进
是跟
去
你
的
说
那一群
吗？
啊。
因为那时候也是听
我好像
说，
没参与到，
你没参与到。
我没参
那
与。
时候也是听说有一票人要想要去冲，那一票人是谁？我有点不太记得，但是就是知道有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就是1985的几个人，就是我当时比较常聚在一起的那几个人，我们是偏比较保守一点，就是有点算是静观其变，
对，
但
那
是会
是
去。
叫鹰派跟鸽派，
对，
对，
那所以
你
我们
们就是
是
偏鸽派的，
现场去了解，所以当时冲进去，我们有跟着冲，但是我们没有打算要待很久，因为他们那边的冲法就真的就是有点比较像暴民式的冲法这样，所以后来有比较多问题嘛，事后，对吧、啊？而且也没有办法像就是立法院这边就是真的冲进去，然后还可以占领这样子，对，所以后来我们进去看，好像诉求跟就是整体的那个风向什么的也都不太跟我们不太搭，所以我们是进去一下看了一下，苗头不对，我们就撤了这样。
OK，所以其实当初公民1985是有跟着进去的
对，
部
跟
分
着
的人，
进去，对，我们就是少数几个人就过去看一下。
所以你
那
们有
我，
进去行政院里面。
对，就是因为进去之后，大家就有点算是都只在广场，其实我们没有真的进到立法院，
行政院。
行政院。
不，行政院的室内，我们没有进去。对，我们都是在外面广场而已。所以那时候我们看了，感觉好像不太对，我们就走了。
OK，对，因为
对，
当
就
时其实是
冲
有，
立法院跟冲行政院 那个意义其实不一样，因为你从立法院，毕竟它是民意机关，所以你说要诉求就是公民不服从，然后公办就是民意机关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比较师出有名。但你说去攻占行政院，就好像是另外一回事。
啊，因为确实，应该说这场运动的引爆点是张亲中的5秒钟，然后当初攻占立法院是为了要让这场继续通过的这个程序去终止，让他没办法真的通过，而且再加上立法院，我相信在当时的台湾，其实这个名声不是太好，其实就会认为说你，因为他们平常也很常在杯葛嘛，对，所以就会有个印象说立法院停个几天也还好。对，但行政院就是至少就一般庶民的印象，行政院还是要处理很多一般人平常生活所要处理的各种大小事情。对，所以确实占领行政院的至少这个观感是不佳很多的，然后再加上风险一定会比较大，因为对，就是立法院可以说停议就先停议，但是那个行政院是没办法说停就停。
而且当时的风向来说的话，我觉得立法院，因为当时立法院长是王金平嘛，那我听说就是其实他对于公民团体占领立法院这件事情，算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就是他可能也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民意的诉求，所以他可能可以也不能讲默许，但是相对来说，像行政院来说，他态度就比较强硬嘛。因为其实行政院长是直接跟总统报告，那当时的总统是马英九先，对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时空背景，王金平跟马英九又有就是马王政争，所
对，
以
没错。
我觉得那两派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王金平那个时候算是，就是没有继续动用警察权，就是让那个立法院的里面的状况就是维持占领状况，然后继续谈判。对，然后他也召开了朝野协商啊，等等，对，想办法去化解这个僵局。对，然后再加上之前的马王政争，马英九想要把它搞掉，所以想必我相信这个马王政争的影响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反而让就王金平有一个筹码在手，可以去跟马英九叫板的感觉。对，那整场这个谈话运动中，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印象深刻哦，我只能说到后期，我就没有像前面几天参与度这么多，但我觉得比较是因为后来因为都要处理谈判的事情，然后就会是各个公民团体到附近的一个办公室，因为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在那边进行讨论，然后结合大家的声音，然后所以因为议场里面就是很难在那边真的讨论什么事情，因为一方面就是记者都会想进去，然后三不五时哪个官员过来就是探班一下，看一下大家啊，然后那边就是最后面有点比较像是
观
布
光
广
景
场，
点，
对，有点
也
那种
是。
感觉了。然后媒体进来就是要拍拍照什么什么的这样子，所以那边已经没有那么适合就是作为公民团体进行讨论的部分，所以到后期就会比较是拉到就是进行讨论，那我们就真的就比较不是在顾那个异常，因为到后面就是有点算是比较稳定了嘛。双方警察跟公民团体都彼此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是谈判的阶段，没有谈判好，我们也不会走，那警察也不会对我们怎么样，所以后面就只是继续占领着，但是更重要是如何去谈判，所以一来一往，
那当
对，
时你们有进去那个小房间，就是跟大家讨论吗？
有。对，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也认识了不少其他公民团体的人嘛。那当时是黄国昌也在里面嘛，然后还有其他反正林非凡，然后陈伟霆他们也都会在，然后还有
还有
陈，
赖总长，
对，赖中强哦，还有其他的啦，只是现在有点不太记得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就是只有那短暂的几天，大家就是在那个办公室这样子相处几天，对，但是都还有加认识了几个他们的 Facebook，然后彼此有追踪，就是持续的关注这样子。但是毕竟已经搬来美国，所以有点算是脱离公民团体这一块了，就是只能远端的 继续
做
关注台湾，对。
那大概在会议室的大概会有几个人？
还蛮多的诶，我觉得10个跑不掉，因为会有各个公民团体的人，
所以这10个就是比较是决策圈的人，这样。
我觉得算是，对，所以以赖中强，然后黄国昌，他们就是有点算是也算是领袖人物之一的，然后跟林非凡还有陈伟霆，然后。应该还是会有其他几个啦，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常互动的就是这几个人，所以我现在比较能够讲得出来的大概就这些。我觉得应该是说大家的意见的话蛮重要的，所以才会需要大家一起坐在那边。当然，就是是不是每个公民团体的每一个人每一场都有参加到，还是他们是可能不能到的人，他们就派别的人，因为都需要他们的那个出席嘛，也不希望就是这方面。变成说哦，你们都自己决定，然后我们就都没有出到声这样子，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到齐这样。
那马克呢？你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我到后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其实在他们在占领议场的期间，那因为有很多不管是学生啦，或者是社会人士，然后到场声援嘛。那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说，因为我都会在外围，就是。纠察部分，然后就是走动，然后观察活动这样。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其实会有很多，就我刚刚一开始提的，就是像这种，就是比较在街头在那边现场，然后讨论很多议题。那比如说，我记得当初也有想要透过这种政治沙龙的方式，然后去归纳出一个所谓民间版的，我忘记是两岸监督条例还是是哪一个部分，但是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讨论，然后来去就是去做一个这样的归纳，我觉得这个形式我觉得蛮有趣，而且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件事情你平常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有点感觉是全民在参与立法的这个过程。那你说有少数几个立委啦，或者是什么？重要的决策人士在那边就是瞧一瞧啊，协商啊，密室协商这样出来的一个所谓的法案，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给我一个蛮大的震撼，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为后续我也没看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规模，然后针对一个不管是政治事件或者是政策，然后有这么多人次的讨论，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
对，我听过来的那个就是拉到那个办公室做讨论，就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规划这个部分，因为就是你说前面几天关注的是占领议场，但是你久了没有其他的动作的话，其实久了大家也会觉得，那我们现在继续坐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还是需要有带一些活动嘛，所以后面才变成就是在。群贤楼外面那条路，济南
济
路，
南路，
对，搭了一个舞台，有点算是主舞台了。然后就是像 Mark 他说的，后来就是进行很多的一些沙龙议题讨论，然后主要目的就是说，哦，把为什么要占领议场，然后我们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有哪些关注的议题，所以变得有点算是用这种方式让大家有参与感，然后理解说，为什么。公民团体要这样做，然后背后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有点算是公民教育吧。
对，我刚刚想，好像当时有一个概念是街头公民课，对，就是真的是，对啊，你以前在学校里面上的公民课就是这些什么三民主义啊，然后五权宪法啊什么的，然后觉得好像很死板板，然后离自己很远。可是，在那一个活动的现场来说的话，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诉求，然后这个部分的诉求就是民间是很有参与感的，而且很关注的。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他其实有很多的学者，然后来去引导这样子的讨论，然后呢，就是再去做这样后续的归纳，然后产生出一个所谓的草案或者是法案，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活动，
所以到后面，
而且蛮有
后
意思。
期你就会看到还蛮多家长也会带着小孩来，就是有点算是看看，哎，今天台湾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现场也还是很有秩序的，大家就是有点街头公民课这样， 对，所以你会看到就是有那种惜家代券出来，然后来看一看的，然后甚至到最后面，很多人都还会涂鸦，就是画在纸上，然后贴着那个墙壁到处都是，然后就会大家就是开始在那边看每一张那个画上面画了什么东西，这样。
我觉得那个时期可能是有参与那个时期这个社会运动的公民来说，或台湾人来说，那可能是一个大家所谓的公民素养最高的时候。那有经历过那个运动的台湾人，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成熟，而且比较理性思考的这种公民素养的人，所以比较不会说，因为台湾的政治其实传统来说就是蓝绿。那你不是支持蓝的，就是支持绿的，好像比较少会觉得说，你虽然支持，比如说绿的，那可是他们做所有事情一定都是对的吗？或者是合理吗？可能比较少人会有主动的去批判或者思辨。但我觉得经过那一段时期，然后有这种参与所谓的街头公民课的人来说，其实他就培养了一个独立思考能力，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甚至到后期的时候，那个主舞台那边都会有一些人，就是轮流上台讲一些话。然后我印象深刻有香港人，我不太记得他们是香港的公民团体，还是他们就只是一般的香港人。但是他们就是有上台去发表，然后他们我觉得那一场运动带给他们的震撼还蛮大的，因为他会觉得这不可能在香港发生，然后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提醒台湾人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自由，我们可以有言论自由，有什么自由，就是不要变成下一个香港这样。所以他们有点算是借由那场活动，也不断的一直提醒台湾人，我们不要傻傻的去失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些美好这样。
对对，我那时候我记得在街头，我有看到香港人，他就是应该就是在胸前拿着一个牌子，写说我是香港人，请台湾撑下去，这样就是会让人瞬间非常感动的字条，这样。对，那你们太阳花运动结束后，然后你觉得对于台湾整个社会、整个政治带来了什么影响？从你们的角度看过来。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因为当时已经是马英九的第二个任
第二
期了，
任期的
对，
第二三年。
然后就是又马王战争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场3·18的运动，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后续就是让民进党重新拿到政权，其实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吧，就是可能大家会对于所谓的当时就国民党政权就会觉得哦，就是一定要政党轮替啊或什么，而且其实我在3·18的期间，其实也的确看到蛮多民进党的立委在立法院，就是可能会三不五时的出现，比如说看过说是李应元，然后像还有一个邱意莹，然
邱
后
莹。
对，就是大概几个算蛮比较民进党高层的，那我是不晓得说当初占领立法院，我是觉得应该没有民进党的就是参与
人
或什
去
么，
阻止这件事
有
情。
点像是后来就是去蹭。
我觉得这场活动刚好提供给民进党一个，就他们捡到便宜啦。
对，因为确实接下来2014年年底的选举，就是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等等，民进党算是超级大胜，
而且还有啊，当时也很多的小党，比如说像时代力量啊什么，就是也是经过那个时期，然后就成立了嘛。
对，
那
之
其
后
实，
他们那时候是公民组合。然后3·18过一阵子，应该有2016年要选立委，所以2015年之后，他们分别成立了时代力量跟社会民主党，这样。
其实也创造出不少的一些新的，
政治明星。
对，比如说林非凡就也是走入这一条嘛，然后后来也有什么赖品妤嘛，
对。
对啊。
那对于你们自己嘞，就是这场运动对于你们的心理或者是信念，或者是你们的生涯，有带来什么影响吗？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对政治不关心的话，那政府其实做了什么样子的决策，你如果漠不关心，那你真的就是变成可能政治的牺牲品吧。 但如果说你有在关注，我们政府在做什么的话，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的政党倾向，可是对于所谓的执政者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你应该要有一个公民意识，然后要主动去监督。所以像森林班之后，其实我不记得后面1985其实后来转型，然后变成是他们成立卧槽。那
对，
当时好像你说县市长选举，他们有办一些，比如市长给问嘛，或者什么相关的平台，对，其实就是目的要提高就是公民的参与政治的这个程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运动就会让就传统的就是我是支持谁，我是支持谁这样的一个政治光谱之外，你有一个比较批判性思考，而且比较可以去真的检视说，现在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说，立法院即将要通过的法案，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所支持的？那有比较多管道，包含像国会调查兵团啦，或者是说有什么，我记得立法院好像后来也因为这样子，然后他有开
一
就
些
是
直播什
直
么
播
的，
的，
对对，
对，
包
让
含那个政党协商都有直播了。
对，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这场运动所带来，大家就会发现说，以前的密室协商已经不行了，因为公民意识抬高了，公民意识抬头了，所以大家只要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很大的，是让台湾的政治能够变得公开透明。那如果你要蛮干硬干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是会受到监督的，
我觉
我觉得
得
这很重要。
这个运动有点算是开启了一个示范，虽然说不是鼓励大家说哦，以后发生不好的事，
你
议
不同
题，
意
然
的事情，
后你就可以又再去闯一次立法院。但是我觉得他树立的一个典范是说，公民是可以出来去跟政府做沟通。就是今天，如果你们真的方向是错的，不是在替人民着想的话，人民是可以出来，然后去捍卫自己的主权，而不是你们政府说的算。
但现在就是针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又让我觉得真的有办法嘛？因为其实这几年我就比较少看到有所谓的街头运动啦，或者是说集会游行，针对现在的政府，然后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诉求，然后愿意就出来发声，我觉得其实有点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一段时间那么热络。
可以跟你聊的是，因为民进党政府真的蛮厉害的啦。其实他不管是当时那些学运明星，他们算释放了一些空间，还有一些舞台给他们进去。所以包含，因为我自己是绿党嘛，然后所以包含绿党洪胜汉啊，或者是之前的召集人余婉如，然后都进了民进党，然后也当过立委了。对，然后也有其他的本来是其他的小党的人，就是也在这10年内陆续的进入了民进党，然后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对，然后所以确实民进党也在比较快速的汰旧换新它里面的人，对，然后把当时318的一大部分的能量给带进去了。他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因为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比如说当时绿党啊、时代力量啊、社会民主党，对，都跑出来竞选，然后后来有台湾激进等等，对。但是就是随着接下来这几波的大选，然后操作之下，因为2014年其实你会看到，就算是绿党，其实也只当选2席的议员，对。然后其实更大的政治能量是被民进党拿去的。然后正当我们看民进党可能越来越没有符合我们的期待的时候，但是又来了一波失败，然后让他们又更开放了一点，对。然后又把那些当初的选运领袖或者是第三势力的人给囊括进去了，对。所以你可以说民进党他们挟着这个太花山鹰坡运动的优势，同时他们也愿意改造自己的内部的权力结构，去继承了这一波台湾的民主改革运动吧。
确实蛮聪明的。
因为确实很多当初的 NGO 都有人进去那个民进党政府里了，所以 NGO 的力量确实会被削弱的。对，但是也不得不说，他们进去也是通过了一些，比如说矿业法，最后还是过了。对。
就可能变成说从体制外走到体制
走到
内。
体制内，对，确实有部分人是进去，而且他们确实也做成了部分改革。即使我们这些还在体制外的人觉得不够多，但是确实是有些改变的。对，我从我的角度看，大概是这个样子。好的，两位还有什么就是心得想要跟我们说吗？
其实刚才边说的过程，就会有一些画面陆续的浮现。对，因为太久没有去回忆了，所以突然就是边想，哎，对，当时还有发生这个事情，哎，对，当时还有这些人，
你的访谈的名单后续还会有吗？
还会啊，黄燕如，你们知道是谁吗？
好像有听过，
他是就是也是黑岛青的一份子，然后他是当时守那个2楼的出入口的。好，
我
今
也
天
是。
非常谢谢 Iris 跟 Mark，好，谢谢你们接受我的访问，所以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一开始就冲进去异常内，甚至有进去那个小房间会议室去谈判的角度，然后看到其实整场事件这边算是比较鸽派、比较 peaceful 的视角。谢谢你们，天下地台，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谢谢，
拜拜。
拜拜，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边，那不好意思哦，因为这个远方他们收音的时候是用直接用笔电的那个麦克风，对，所以收音有一些问题，所以你刚刚如果在听这一集，有些地方没有听清楚的话，可以到 YouTube 上面去收看我们有字幕的版本哦。好，真是不好意思，那我下次不会再犯了。那这个31810周年的回顾系列呢，接下来还会有2集是我访问在立法院议场内，在2楼驻守的这个被称为奴工的这一群人的其中一个领袖叫黄燕如哦，那他就是在这个318太阳花占领议场的期间，在议场内都是做一些很事务性的做牛做马的各种工作，那也担任了很多串联的工作，就是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就是希望从黄燕如这个在议场内，但是又很边缘，却又很重要的这样的角色的视角，去回顾这一场318太阳花运动啊。好的，那就请期待我们的下一集。那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布谷鸟。不论你是在哪个平台收听到、收看到我们的节目，都欢迎你按下订阅键的按钮，开启小铃铛。那天下第一台有脸书、有脸书社团、有 IG，还有 LINE 的社群，都欢迎你加入、按赞、追踪哦。那如果你很喜欢这一集，欢迎你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帮我留个5星留言，或是在 YouTube 上面帮我按个赞，并且留言支持我，这些对于推广我的节目都有很大的帮助哦。那最后也欢迎你在你心有余力的范围内，给我一些YouTube 上面的超级感谢啊，或者是文字讯栏里面的抖内连结，或给我一些赞助，非常感谢。那这里是天下第一台，我是布谷鸟，我们下一集见。